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开始为我们讲解新约的罗马书。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新约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七节，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学习奇妙的罗马书，再一次聆听来自使徒保罗的讯息。查克老师要提供我们一些深入的见解，研读这卷书以真理来改变生命的书卷。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但愿主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罗马书。保罗呢，以一段宣告来开始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在保罗写罗马书的25年前，他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为了要捉拿当地的基督徒，将他们关到监牢里。就在正午的时候，有一道比日光更加强烈的大光照在他身上。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现在呢，25年之后了，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写着，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也提到类似的经历。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和第八节。我所要提出的要点是，保罗在25年前对耶稣基督所做的委身，现在呢，他仍然忠心地持守着。有许多人呢，常常谈到他们过去的经历，但是那些过去的经历呢，却不能传递到今天的关系里。因此呢，那些过去的经历都变得空泛无效，除非这些经历呢，能够传承到现在的关系中。在25年前，我以为有益的事，现在我都以为是有损的。毫无疑问，我会把这些事当作有用的。你看，因为这些事呢，仍然在持续下去的。所以呢，过去的经历呢，只有在它能够延续到现在的事工和关系里面，才会被算作为有用的。在25年前，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而在25年后，他这样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们刚刚研读完了《使徒行传》，这对我们现在要查考罗马书呢是有帮助的。使徒行传和罗马书这个书卷呢是有相关联的。也许你还记得，当保罗在以弗所城与营将迪米丢造成了大骚动，人们呢带动全城的人都进入戏院，一起喊着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等等的事。而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指出，我要前往马其顿和哥林多，然后我还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耶路撒冷，我还必须去罗马。 因此呢，保罗表明，当他离开了以弗所之后呢，他打算呢到马其顿，然后去哥林多，最后呢，他要前往罗马。我必须要去罗马。当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呢，在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保罗从哥林多这个地方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因此呢，这一段记载可以帮助你将罗马书套进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中。保罗从哥林多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当他预备好想要离开哥林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揭发了一个要暗杀他的阴谋。有人呢想要将他从船上丢到水里去，因此呢，他没有从哥林多坐船离开，而是继续往北走，进到马其顿的区域。他过了特洛亚，然后呢，从那里附近的海边坐船回到耶路撒冷。他放弃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盼望，而期望可以在那里呢过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被捉拿，带到该撒利亚，被关到监牢里有两年之久，然后呢，他又上告于该撒。当然，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保罗最后是到了罗马了，但这是在几年之后他才到达罗马的。比起之前他计划要去罗马的时刻呢，他说自己想要到罗马的意愿和他想在那里行事的目的，最后保罗是用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才到达罗马的。好了，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圣经告诉我们呢，要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保罗说，我是被召来做使徒。要将神的呼召分等级，说什么是重要的或更高的呼召或者更好的呼召啊等等，这种做法呢是大错特错的。我不知道神呼召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要了解，你不能做出任何高于神所呼召你要成为的位分，这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呢，我们因为试着要去做神没有呼召我们做过的事而陷入到困境中。保罗是被呼召要成为使徒，这是好的，保罗呢就应该去成为一个使徒。如果呼召保罗说，保罗啊，去当一个支帐篷的人，那么他就应该当一个支帐篷的人。如果呼召他保罗去当一个骑骆驼的人，那么他就应该去成为骑骆驼的人。换句话说呢，神所呼召你要成为的职分，那就是你可以拥有的最高的位分，因为你无法成为一个超过神所呼召你要成为的人，而神呢也只要你尽责任去成为神所要你成为的人。我们呢常常将神没有要给我们的责任呢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却又因此呢而有罪疚感，因为我们热切的想要用大能力去服侍神，所以就自己去承担了这些原本不属于我们的责任。因此呢，如果我投入神所没有呼召我去做的事工领域里面，就可能会产生大灾难了。有时候我们的野心和欲望超过了神对我们的呼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因此罗马书呢也是以传扬神的福音为主题而写成的。第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荣耀福音和借着弥赛亚所成全的救恩，是神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事。福音是说到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按着肉体来说呢，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曾经对拿单先知说，我要为神建造殿宇，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先知拿单对王说，这是好的，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当夜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拿单，你说的太快，把该说的话都说反了。你要回去告诉大卫说，他不需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他的手上沾染太多的鲜血了，他是一个战士，我不能要他为我建造殿宇。但是你告诉大卫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在第二天见到拿单，拿单说，哎，大卫啊，我有些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你。先说坏消息，昨天夜里神对我说，你不可以为神建造殿宇，因为你的手上有太多鲜血，但是你的儿子将会兴起为神建造殿宇。而好消息是，神要为你建家室，神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神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从这些话中呢，大卫立刻明白了，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里出来。当然了，这件事使大卫大大的为之震撼，他就进到了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啊，耶和华呀，你从羊群中将我召来，叫我不再跟从羊群，立我做你名以色列的君王，你赐福我如此多，现在你还告诉我这将要来到的年月，啊，主啊，我还能说什么呢？然后大卫在神的面前静默，他被神的恩典大大的吸倒了。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到过这样的境界呢？完全的被神的美好恩慈所覆盖，使得你无话可说。萨弗纳罗拉修士说，祷告到最终境界就不再需要言语了，真正的了解神应许为我们所做的事，就是与神真正的相交合一。我呢，有几次面临这样的状况，全然的被神的爱所覆盖。你能够再说什么呢？神呢，你赐下的太多太多了。根据这里的应许呢，这个君王是来自大卫的后裔，这个从大卫出来公义的苗裔就是主耶稣。因此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就是从福音书里记录耶稣的家谱来看，虽然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显示的家谱呢并不相同，但是呢都会追溯到大卫。而从大卫之后呢，这个家谱就开始分出不同的枝条了。在马太福音中，当你读到大卫之后，再来就是88的儿子所罗门，88是乌利亚的妻子，然后这一家谱开始由所罗门一直介绍到约瑟，他被认为是耶稣在世上的父亲。在马太福音基督家谱里面呢，由所罗门一直到耶哥尼亚这个人，在耶利米书第22章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受到神咒诅，耶哥尼亚说，地呀地呀地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如果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呢，他就不能够坐在宝座上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给了我们另外一段家谱，这是玛利亚的家谱。约瑟呢算是西里的女婿，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玛利亚的家谱表现出另一个出自大卫后裔的枝条啊，他是来自于大卫的儿子拿单。耶稣呢是透过玛利亚而成为大卫的后裔，因此呢他得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借着耶哥尼亚的后代。因为如果是出自耶哥尼亚，那么耶稣就没有资格坐在宝座上了。因为神的咒诅说，耶哥尼亚的后裔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因此呢，这两个家谱都显明耶稣是出于大卫的后裔。好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如此宣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此呢，这里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宣告他从死里复活。第五到第七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想要把圣经的经文以拟人化的方式来阅读，我相信了这些经文是特别写给我的书信，因为这些内容唯一不适用于我的部分呢，就是这是写给在罗马的人，我是为神所爱的，我也是奉召做圣徒的人。而事实上呢，保罗的书信就是写给神的众圣徒，也就是教会的。第七节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这是在新约圣经中常常出现的连体双胞胎，他们呢总是一起出现的，而且呢总是以这个顺序来出现。我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平安和恩惠这样顺序的词语，它总是以恩惠平安的方式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经历到的神的恩惠，否则呢你无法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神的平安。恩惠呢总是先来的，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恩惠，那么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还不知道神真正的平安。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罗马呢，有一群相信耶稣的信徒，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德是众所周知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很有趣的是，保罗引用神来成为他自己祷告生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是相当合适的。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听众朋友，不要使你的祷告成为一种公开的表演。保罗引用神来成为他自己祷告生命的见证人，他说，神可以见证，我日夜不断地为你们祷告。弟兄姐妹，你们总是不断地在我的祷告中被提起，被纪念。第十节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现在呢，保罗人正在哥林多，他呢预备前往耶路撒冷，除了圣灵在各处向他指明说有捆绑和监牢在等着他之外，他不知道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然而当他写信给那些在罗马的信徒的时候呢，他说，我希望能够去到你们那里，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现在保罗说，我必须要去看看罗马的人。在之前呢，当他被关在耶路撒冷的监牢里面，失去勇气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呢，主就对他说，正如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保罗， 振作起来，因为你还要为我在罗马做见证。而照着神的旨意，保罗呢也确实的来到了罗马。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啊，这真是一段丰盛的旅程啊！虽然他碰到了船难，也弃船来到了马耳他岛，但是他仍然能够将不百流人们带到了主的面前，而且呢，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也带领了许多的马耳他人接受了主耶稣。所以虽然纯粹从身体的立场来看，保罗呢，他可能面对了许多艰难折磨的挑战，但是在属灵上呢，却是非常丰盛的。在暴风雨带来那个14天的船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如此的衰弱，他们都不能吃下什么东西了。但是保罗向神表达了他要去罗马的意愿。罗马书第一章11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想到罗马的意愿，不是在于去旅行啊，去看看罗马竞技场和医院以及那些伟大的建筑物。他渴望去牧养在罗马的教会，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被建立。罗马书第一章12节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们确实可以彼此牧养对方啊，这是真实的。如果你自己没有被喂养，那么你就不能去牧养其他的人。如果你没有得着，那么你也无法分赠出去。这就是共同牧养关顾的好处。第13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罗希望在罗马能够得到一些果子，如同他在别的地方所行的一样。罗马书第一章14-17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此保罗宣称说，我已经预备好要去罗马了，我要在罗马结果子。我不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是否真正认识福音、明白福音？保罗做见证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希望耶稣基督的大能福音今天就改变你的生命。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简短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次节目，查克老师呢要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罗马书第一章第8-23节，我们会跟随着使徒保罗，看他如何向罗马的教会宣讲福音的真理。希望你继续参加这个研读课程，也请你预先阅读，准时收听下次的节目。如果你对上面的讯息有任何疑问或领受，也欢迎你来信、发短讯、电邮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快就会回复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当 你与神同行的时候，愿神与你同在，并且赐福给你。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肉体的陷阱里，那是死亡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享受最终之乐，不要喜欢做这些事。愿我们乐意与神同行，与神有相交，去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全能。愿你能够进入到更深入的、更丰盛的、更全然的神的爱和恩典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